周云鹏听女儿玉环说完了，气炸连肝肺，心说这小冤家怎么能做出这种非礼的事儿呢？哎呀，我忘了，他是人大心大呀，平常都怪我管教的不严。他气呼呼的安慰了女儿，回转到自己房里，那个脸色肯定挺难看，心里琢磨着我怎么惩罚这小东。老伴儿看出来，王氏就问老爷你怎么了，刚才还好好的，转眼之间怎么呼呼喘粗气。哎，全怪你，我不在家你就是一家之主，孩子都大了，你应当关心才是。哟，我哪点做错了？这么回事。周云鹏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，王氏傻了眼了。是吗？哟，我出来进去怎么没发现呢？这死丫头片子怎么有这话不跟我说呀？你是刚回来就气得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狠狠地教训这小冤家，我打断了他的腿，我撕烂了他的嘴，我敲肿他的狗爪子。王氏是个善良的女人，一看丈夫气得浑身直哆嗦，就劝老爷，哎呀，你消消气儿吧，你刚回来叫咱家消停几天吧。不是我袒护小东，你讲话了，人大心大呀，奔二十的人他能不想他的终身大事吗？咱丫头也不小了，出来进去啊诸多不便，我原来就想给你提个醒，现在住的不方便，应该呀、叫小东搬出去住，或者租房子，或者住在衙门里头，或者呢借间房。本来嘛，那么大的孩子，男女之间授受不亲，还在一个桌吃饭，难免发生意外呀。好在事情并非严重。我说老爷你呀、就消消气儿，给孩子留点脸，你这一打一闹的叫左邻右居的听见，这还像话吗？咱家也不光彩呀。再说了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点过分的举动啊？老爷你说是不是？我想想，你还真别说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什么意思？老伴明白事儿，到时候老爷们有点想不开的地方，他能够解释，能够劝慰，就能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相反的，多嘴婆婆本来没什么事儿，架不住她得了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在枕头边上紧吹风，也许把这事儿闹砸了。这王氏就是个贤妻良母，果然这一劝呢，发生效力了。等到天亮的时候，周云鹏一琢磨，老伴儿说的有道理啊，算了吧，别吵闹了。小东呢，平常向来没有过错，就一件事情有可原，都怪当老人的不加检点，把他找过来训教训教也就是了，然后呢找房子叫他搬出去住。起了漱口洗脸，正洗脸呢，衙门口来人了，找他说你抓的那个罪犯昨天晚上越狱潜逃了，老爷急坏了，叫你快去。好了，老爷叫去敢不去吗？家里的事儿来不及安排了，他匆忙换了衣裳，告诉老伴儿：“我先不回来吃饭啊。”急冲冲赶奔衙门，见了县官了，县官把经过一说，逼着他马上去缉拿要犯，说什么把他逮回来。 不见府里头上司怪罪下来，咱吃不了兜着走。周云鹏带着海谷公文领了一伙人，连家都没回，从衙门就走了。这事儿不凉不热就撂在这儿了。等过了那么几天，周晓东一听老师又走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。哎呀，这心呐，他放下。哎呀，心说话，我认为捅了大娄子了，我师父回来不得往死了打我呀。哎，没有，师父就走了。看师娘那表情跟以往也没什么区别，大概我姐没说，她也没说呢，那就说明她对我有意，有意你得表示一下。哎，晚上她睡不着觉，练功也好，也就是那么对付着。过了几天，实在有点忍不住了，仗着胆子又来到玉环屋里头。玉环一看是他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柳眉一挑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乖，不经过允许不准你进我的屋子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哪点得罪您了？我无非到这串串门，另外呢有一招武艺我不熟，我想请教请教姐姐，教给教给我。你看没进屋呢，你就往外撵我，等我爹回来再说吧，你先回屋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小东就不太痛快，但他没走，舔着个脸坐在椅子上。姐，你还生我的气呢？我觉着我没有什么过分呢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所差的呢，这话不应该从我嘴里说，可这玩意儿算什么呢？我听老师也讲过，其他的武术老师也讲过，咱们是江湖人，江湖人很特殊，跟一般的家庭都不太一样。那么我就直说了，也犯不了什么大法吧。姐，你怎么对我横眉立目的？你叫我太伤心了。姑娘低头不语，什么意思？觉得说不过他。我也不跟你辩白了。哎，周晓东一看呢，想错了，他认为姑娘不说话的是默许，顿时色胆包天，一股冲动撞到脑门子上来，他就有点忘乎所以，心想老师不在家，师娘又那么老实，干脆生米就做熟了饭吧，你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要不一朵鲜花似的美人儿，我能忍心落到旁人手里头吗？想到这儿，他一个猛虎扑食过来了，把周玉环紧紧的抱在怀里，又亲又啃，手脚就不老实。这姑娘能干，这姑娘就跟他厮打到一块儿了，桌子也翻了，碗也摔碎了，脸也挠破了，哇哇这一喊，把王氏给惊动了。王氏一听女儿房里怎么的了，急冲冲进屋一看，哟，你个小冤家，你还不住手。周晓东也没得手，一看师娘来了，贼人胆虚，吓得二话没敢说，滋溜回了自己的房。这姑娘就哭开了，老太太也骂，姑娘也哭，房盖都鼓到天上去了。周晓东这心呢就跳成一个，坏了坏了，我想错了，看来我这师姐是真不愿意啊，就凭我这小脸蛋长这么漂亮，小名叫粉莲花，她怎么无动于衷啊？这我老师要回来，他要跟我老师说了，我还活得了吗？36计，走为上策呀，我得走啊。收拾收拾东西，他刚要走，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，周云鹏回来了。您说怎么回来那么快啊？ 刚出东关不远，把犯人就给逮住了。那位说怎么那么快啊？有原因，原来这个罪犯呢，分文皆无，他想做点案，凑点银子，好远走高飞。嘿，结果案子还没做成，被人家发现了，呜嚎一喊，把他给摁不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周云鹏领着捕快们赶到，把他生擒活拿，砸上18斤大料子，套上脖锁，像勒死狗一样，把他拖回武进县。这回他跑不了了，县官非常高兴，表彰了云鹏，让他回家休息。云鹏再往回来走的时候，就想：哎呀，我走的太匆忙了，家里一大堆事儿没来得及料理。万幸的是，案子办的这么快的，一两天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吧？就这么回了家了，一看周小东夹着个包正往外走，他就发现可疑：“小东，你上哪儿去？”“哎，师傅，您回来了啊？回来了。”你干嘛去？我衣裳，我想这个啊，我想洗一洗，洗一洗怎么往外走啊？哎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有，你跟我回来，我允许你去，你再去。小东走不了了。等云鹏一进了院，就听着姑娘哭，老伴也叫。后来一打听，是这么回事。你想，原来那气儿他还没出来，一听就这么几天的功夫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看来周小东这小子不是个人呐！就这样，他把周小东捆起来了，吊到马棚里头，鞭子蘸凉水，这顿揍，打的是皮开肉绽。周小东哭啊喊呐、啊：“老师饶命啊！老师饶命啊！徒弟错了，我不是个人呐，我是禽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叫你不肯，我叫你不肯！”啪啪啪啪啪，打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，一直打的精疲力尽，没劲儿了，回屋歇着。王氏哭着就劝。老爷算了，别打了，再打就把他打死了。你是三班都头，你懂得国法呀，你私自上刑打死人命，罪加三等啊。老爷就把他饶了嘛，他知道错了也就是了，不行的话把他赶走，也别把他打死。云鹏一听也是那么回事，不打他了，把他放下来，赶紧给他上好了刀伤药，你再有气儿不能叫他死。这周小东躺了将近2月呀、啊，这伤才见好。在2个月当中，云鹏呢抽时间过来就看看，耐心地劝他：“小东啊，你不应该这么办事儿。”“是。”师傅打你是够狠的，为什么打你？打你是叫你成人，如果听之任之，迟早有一天你会铸成大错呀！哎，是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错了，我这两天天天想我的错，我罪在不赦，我一定痛改前非。到2个月的头上，这周小东伤也好了。跑了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云鹏发现他没来吃饭，后来一找人儿没了，啊，明白了，没脸见人，这小子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要不去，我也得撵他走，留在家里是我心头的一块病。过了又有1年吧，这小东一走，烟空信鸟。就认为这个事儿过去了，衙门里的事儿那是老有啊，大事小事不断。云鹏又接了个差事，知县派他到千里以外 也去缉拿逃犯。他领会人走了，一晃就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六月份走的，八月份回来的，心说这回家不会有事儿，就剩他们娘俩了。哎，姑娘也快出阁了，今年秋天呢，把姑娘的事儿处理完了，就剩下我们夫妻两个人，就没有什么操心的事儿了。从衙门消了假回家，一看，临街的门关着，消了半天没人答应，嗓子喊干了没人答应，把左邻右舍的人全都喊出来了，人们就问怎么回事，您回来了啊？我家怎么没人啊？不能啊！有的人说是啊，好几天了你家大门也没开，不知为什么。有人提鼻子闻了闻，哎，什么味儿这是，这味儿太难闻了。这一说不要紧，云鹏的眉梢一挑，就发现不对茬，他也顾不了旁的了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上墙，跳到院里去，然后把大门打开。他在前面走，街坊邻居在后头跟着。等一扑进屋里头，哎呀，云鹏不看则可，一看扑通就躺在地上，顿时人事不省。怎么回事？他一看女儿尸首两分，脑袋在门框外头，身子在屋里头，再看老伴在地上趴着，身上挨了17刀，脑袋都给砍得碎了。由于天气炎热，尸体开始腐烂了，要不闻着那股臭味儿，简直是惨不忍睹啊。同时发现箱子柜都开了，这些年的积蓄是不翼而飞。不用问，有人贪财害命上他们家作案来了。街坊邻居一看，赶紧报官抢救周云鹏。云鹏明白过来，放声大哭。衙门人都来了，经过仵作一验尸，添了尸格表了。怎么回事？都是刀伤致死。看来这人够狠的，肯定是来报复的。等云鹏清醒过来，处理完后事，一个人单独在屋里一坐，就想这个事儿，马上就意识到是周晓东干的，肯定是他。我把他揍了，他怀恨在心，这小子不思悔改，一年之后跑回来报复。但现场勘查，作案的并非他一个人，还有同伙。这同伙是从哪勾来的呢？那么是不是周晓东呢？别冤枉了好人呐！他是又急又气，又羞又痛，吐了两口血，还病了将近一个月。就在这有病期间，老剑客邹瑞、邹化昌来了。邹化昌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他来干嘛呢？看看徒弟，看看徒弟媳妇，瞅瞅徒孙。屈指一算呐，哎呀，2-3年没来了。因为老剑客没在家，上五台山拜会一位武林高手切磋技艺，在外头住了2年才回家，在家住了2月，这又起身奔武进县。等进门一看，就知道发生事情了。一看徒弟两眼深陷，怎么瘦成这样？家里空旷无人呢。邹化昌就问云鹏啊，怎么了你？你病了？家里人呢？师傅，我不能活了。周云鹏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对老师都讲。老剑客邹化昌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听着，老泪纵横啊！ 原来是这样，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！云鹏啊，你这一说，我猜到八九，肯定是这个畜生周晓东所为呀、啊！这小子是怀恨在心，伺机来报复，这可以说敢于肯定。老师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师傅，您说怎么办？还用问吗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这小子他无管跑到哪里，也要把他缉拿归案，给你死去的女儿夫人报仇雪恨。我也这么想的。那你就将养身体啊，你要是病倒了什么也办不到，只有人在才有一切，你说是吗？老师说的太对了。邹化昌就住在他们家里，天天给他用气功疗法治他的身体。没到20天，周云鹏好了。好了之后到县衙门报道，知县大人给他一纸公文，这也是本县发生的大案呢、啊。所以呢，叫周云鹏带着海捕公文缉拿凶手。老见个邹化昌跟他交代说，现在还不敢断言就是周晓东，这都是你我的猜测，意想不到的事可能还有，千万不要莽撞从事，你我师徒分两路去缉拿凶手，不管抓得着抓不着，到时候都到武进县你家里头不见不散。就这爷俩分着手了。邹瑞、邹化昌啊，担着这么大的事情，在徒弟面前打了保票，不管天涯海角也得把凶手抓回来。那么既然说出这话，在家里还坐得住吗？就到处找啊找啊找啊，无奈烟空信渺。你想想，那么大个宋朝，中国有那么大，就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啊。哎呀，老将个急的心说，照这样我就累死我也找不着了，干脆托人帮帮忙吧。嗯，他一想前头就是平安镇，我呢看看我四哥去，见着我四哥之后商量商量怎么办。他交的朋友也多，五行八作哪行的都有，也恳请这些朋友给帮帮忙。哎，对，就这么办。因此才来到平安镇，不巧不成熟，正好遇上一空和尚在这发疯撒野，难免是一场血仗。